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想在开始之前哈，我们一样稍微来思想一个议题哈。我不晓得在各位追寻信仰的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其实不太舒服，或者说觉得不太容易的哈？最近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哈。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就提到说，可能平常要戴着口罩是很辛苦的，然后呢，可能就觉得在外面工作如果还要穿得很正式，很辛苦，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会让我们不太辛苦。而在信仰的当中呢，对一些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星期天早上必须要来教会崇拜是一件辛苦的事，可能有人觉得好像在生活的里面需要去读圣经其实是辛苦的事情，或者是要做谢饭祷告，其实食物一来不能马上就吃是很辛苦的事，或是有一些人觉得平常已经够忙了，然后还要来教会服事是很辛苦的事。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答案，或许我们也很真实的在面对，常常在信仰的里头确实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觉得不太容易，因为它跟我们平常习惯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我想从今年初到现在已经进入了七月的下旬，我们花了还蛮长一段时间一起来查考利未记的内容。大家对利未记一般而言都是觉得比较生硬，而且觉得有一点恐惧，因为里头有许多的条例规范听起来就很复杂，而且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好像里头有很多的要求，巨细靡遗，让人觉得好像追寻信仰是很麻烦的事。可是我想我们经过大半年的查考，我们应该会对利未记有一个很简单的印象，就是其实那是上帝在预备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地之前，要让这一群人可以被预备起来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透过整个的安排，不管是献祭或者是在人跟人中间不同的一些规范，其实为的都是让人成为圣洁。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心中看到这些的条例，听到这些的教训，可能他们也会觉得不太容易，也会觉得有点辛苦。可是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再仔细的来想一想，难道上帝是这么残忍吗？难道上帝是愿意我们继续的忙碌而已吗？还是在不同的设计背后有上帝那美好的心意？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透过利未记的24章，其实是一段比较特殊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原来神所愿意的不单单我们好像就是在忙碌繁琐的里头为主摆上，而是愿意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正确对上帝的认识，去体会神施恩的美好，更是活出那个所谓圣洁的日常。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施恩保守，使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当我们这时开启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的话语，也认识你对你的百姓那个美好的心意。愿你引导保守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可以打开圣经，我们跟着我一起来看。在利未记24章里头，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1到9节是一些的条例，然后从第10节之后是一个的叙事。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1到9节的内容。这个内容是关于侍奉者有两个很基本的一些要求。第一个要求是关于灯台的一些预备。上帝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把点灯用的青橄榄油预备好。然后呢，亚伦就要从晚上到早晨来管理这个灯，让灯确定它有足够的油可以燃烧，以至于灯台上的灯不会熄灭。而第二个要求是要摩西用细面烤12个饼，然后呢说要用依法1/10来烤，之后要把乳香撒在这个饼上面，陈设在神的面前作为陈设饼。那经文还特别讲到，这是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可以在圣处吃的。好， 在这两个的要求当中，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细部的一些说明哦。你会发现经文在这里说要用轻橄榄油，意思是说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品质不错的油，来保证那个光亮，那个灯的那个火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品质。然后呢，他提到那个饼所要用的面粉、哦、大概是依法的十分之二。依法十分之二是多少？大概是24公斤的分量，24公斤蛮多的哦。然后呢，烤成12个饼，也就是每个饼大概有2公斤的面粉，可能非常的巨大或者非常的扎实哦，就是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哦。大概简单可以这样归纳，他的意思是他非常的充足，保证了那一个饱足的供应。所以其实在上帝的这个设计里头有一些非常象征性的意义，透过预备油带来那个神面前亮光的一个表达，呈现出在神的家中那个路径是光明的，然后透过陈设饼带出上帝的供应，维系那个神能够在人在神的面前是可以得到饱足的。那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这一到九节的经文，其实它的开始结束都以献祭做表达，前面提到的是献上油，后面提到的是献上饼，然后呢要做永远的定例。可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上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灯很明显的就是拿来做照明，而饼大概就是让人可以吃得着饱足。而这一个的设计里面，它放在提到说是在会幕的里头。会幕是什么？会幕是上帝的家，上帝的家里面要放灯，要放饼，对，那个是要给谁的？神就是光，所以神不需要灯的，所以这个灯大概是要给人的。神呢，他也不需要用食物好像来喂饱自己，所以这个食物经文更特别提到这是给亚伦这一些公职的祭司可以吃的。换句话说，其实上帝在那个过程里头，神就是光，那他为什么要设置灯呢？其实神可以用神迹就解决了那个光明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时期，当以色列百姓继续在旷野中行走，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在旷野里头吃的是什么？他们每天在吃上帝从天上赐下来的玛拿。所以其实神可以用玛拿来喂饱这些人，那么神当然可以用神迹解决这个陈设饼的需要。而且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些人在旷野里头，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其实物资非常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可能需要额外花一些的心力来预备材料。弟兄姐妹，这个设计很特别，用轻橄榄油，就是比较好的油，然后呢要用足够多的面粉，而且这个面粉上面还要放乳香，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饼上面放乳香吃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味道？可是你大概可以晓得一件事情，是原来神就是透过让这一些公职的人，这一些跟随神的人可以来预备，表达出那个神乐意给人的恩典，不只是照明，不只是饱足，更是神乐意让人参与在他神圣的事工中。每当祭司在预备的时候，就会产生一段神圣的时刻，帮助人重新去纪念这位独行其事的上帝，竟然愿意让人参与在他神圣的工作里面。透过每一次要去预备这么多这么好的一些材料，在旷野那么不容易找到的地方，竟然还可以找到，来使人体会上帝供应的真实。所以在这一个过程，透过这一个时刻，透过这一个的体会，神让人能够建立与他自己那个同工美好的关系， 使得人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真实的走在上帝的引导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参与在神的工作里头是一个蛮特殊的概念。今天是七月底齁，下个星期大概又是这个农历这个民间信仰中间鬼月的时间齁。我们如果稍微去观察一下大环境，你大概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宗教民间宗教的一些人齁，他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设置。可是当我们留意许多民间宗教的表达，我们会发现一般的宗教常常把焦点放在这个人是不是做好人，是不是做善事，是不是完成某一些宗教的要求。可是呢，在一般的宗教信仰里头，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神明跟这一个敬拜者的这个人，他们中间的关系一点都不重要。所以在一般的宗教里头，这一些宗教仪式就会变成只是好像外在的行动，甚至像一个清单一样，你满足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就好了，其他的通通不在意，造成那个你会有很多的人有看起来很虔诚的外在信仰，但是只是外在而已。久而久之就会让人好像只是想要去追求神明的保佑，神明的福气，那些赐福，遇到困难可以被解决那就好了。而且呢，人有一个的倾向，人其实蛮喜欢向往所谓神秘的力量，越神奇越好，总觉得在超过人类经验范围之外的来解决自己困境的这些力量，会让自己心里面觉得好像很平安。可是呢，关于自己生命的状况，在一般的宗教信仰里头一概不在考虑的里面，他不管的。你跟这个神明中间的关系更不是一般宗教信仰当中在意的事。可是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神所在意的不单单好像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好人，是不是好像可以在里头去领受他的作为。其实神似乎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他非常在意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建立与他深刻的关系。透过登台预备油那个好像立场性的工作，预备饼定期来设置的设计，使得人能够被提供一个环境，一个机会来体会跟上帝同工的美好，来体会那个圣洁的神不会因为他的圣洁就离人非常的遥远，反而是让人可以直接去体会跟感受上帝的同在。这个是第一到第九节的设计里头我们可以稍微的看见这样的一个教训。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第十节以后，第十节到二十三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经文，因为在立位记里面大部分都是规范条例论述性的一些表达，而在立位记当中大概只有两段的叙事，而这是其中的一段。就在各样的条例规定当中，这里出现了一个事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是什么。经文提到有一个以色列妇人，他的儿子，然后呢，这一个人的父亲是一个埃及人，所以基本上来说他大概是一个外族人跟希伯来人结合生下来的一个孩子。而埃及人很有可能是百姓中寄居，或者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跟着一起的一些人。好，有一天这一个孩子就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争斗，于是他就亵渎了神圣的名字并且咒诅，于是就有人就要把他送到摩西那里。经文特别提到这个人母亲的名字，还讲到他是但支派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身份，因为他同时是外族人跟希伯来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可是呢，因为他亵渎了神圣的名字，接下来就必须被关起来，大概就是被囚禁，然后呢去等候上帝进一步的指示。经文的进展速度非常快，到了第十三节神就告诉摩西 要把那个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而所有这些听见的人就要做见证，把手按在他身上，然后用石头把这个人打死。十五节以后，神就特别指出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他背后有一些的原因跟目的。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咒诅神就要承担罪孽。根本的原因就是人要为他的行动付上相对应的代价，承担相对应的后果。不管是本地的还是是寄居的。之后有一连串的对比，提到这个比如说打死了人要偿命，打死了动物就要这个赔偿动物，然后损伤了什么就要赔偿什么的一些的描述。而到了第22节再一次强调，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寄居的，一律是同力来处理。好，这是这个事件大概的经过跟描述。而在这个事件当中，其实凸显出那个上帝公义的原则，而主要的议题是在于那个人对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我想在许多文化里头都有类似像希伯来人一样，我想我们也应该蛮熟悉的，就是人的名字代表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寄居的外族人出口咒诅上帝的名字，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基本上咒诅就是上帝。而如果我们留意到经文的描述，其实他的表达蛮强烈的，他的意思应该是他可能不只是亵渎圣名，甚至他的表达看起来的意思很有可能是他直接用上帝的名字来咒诅人，就是打着上帝的名号来咒诅别人，造成了那个亵渎的情况。各位，当一个人拿着神的名号然后来咒诅上帝所创造的人，所带来的结果或者说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是这一个人其实他从头到尾好像并没有把神放在眼里的态度，是那个他就把神当作他的工具，然后去咒诅上帝所创造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表达，因为我们前面看了这个关于灯台陈设饼相关的记录，而后面就提到了亵渎的这个问题。这两个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经文，却被作者放到了同一章24章的内容。其实作者有意思要我们去对比里头的一些看见。如果我们再回头看24章前半段，那个上一段的经文提到灯台陈设饼，其实灯台陈设饼是一个表明在神主权底下被光照，那个陈设表示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情况，所以那是一个在神主权底下的降服，这很直接的跟后面的亵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如果我们把经文拉到更大的范围，也就是23章跟25章，我们会发现23章的结尾谈到的是安息日的条例，而25章的开头提到的是安息年相关的记载。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它都是提到跟安息相关的议题，而安息的核心意义在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救赎。所以当一个人可以去咒诅那个上帝所创造、上帝所救赎的人，然后他拿着神的名要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再一次呈现出这个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关系。再一次呈现出的是对这个人来讲，神好像只是他的一个工具，他没有要把自己陈设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光照，反而他利用了上帝的名去咒诅上帝创造的人。我们刚刚说灯台指出神的大能和权柄，而那个光照呈现出人需要常常让自己在神的主权底下经历神真实的同在。陈设饼是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表达自己降服于神的主权， 而亵渎正好就跟灯台陈设饼的设计相违背。所以上帝做了非常严厉的处置，因为神在那个维持圣洁让人好好经历神的那个群体当中，神不容许罪恶在这个群体里发酵。各位，我们看这个经文蛮有意思哦，因为从第十节到了大概第十三、十四节，故事就结束了。也就是经文只用了差不多两三节的时间把内容解释，然后从十五节到最后，作者用了更大的篇幅是去解释里头的这些意义。神好像那个雷厉风行的，很快的就把这个事件解决。神面对罪恶，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因为神要保持这一群人的圣洁，就不能够让罪恶在里头有任何发酵跟影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问卷，其实蛮有趣的。他在问，请问你觉得在洗碗的时机上面你会如何考虑？他的问题很简单，他就发了问卷问所有的这些人说，请问你觉得到底洗碗是要吃完饭马上洗，还是要泡水一阵子再来洗？各位，不晓得你心里的答案会是什么，就是一吃完就马上去洗，还是你要让它泡水一阵子再洗，还是要怎么样？我想我们心中可能都有不太一样的答案。可是根据统计呢，他们就得到一个的结论，他说其实关键是要看那个容器装什么东西。有一些东西需要马上洗，可是有一些东西需要泡水一阵子才洗。各位，如果你煮过米饭，煮米饭的那个容器你一煮完就马上洗，还是你会泡水一阵子再洗？你吃饭的那个碗你会吃完马上洗，还是你会把它泡一阵子才去洗？我想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蛮熟悉的，它的核心关键是什么？核心关键就是你要考虑那里头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去进行下一步的安排，有智慧的去处理。可是呢，在问卷统计当中，大概最不好的方式是什么？是你既不是吃完马上就洗，也没有让它泡水，你就让它放在那里，过了一天两天之后大概就很难洗。各位，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可是这反映了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你要把它洗干净，你就会想办法再用合适的方式来面对它。你会累积不同的经验，你会晓得应当怎么去做。可是弟兄姐妹，面对罪恶的事情，我们又是怎么去看的？有一些事情确实你要马上立即的去处理，可是有一些事情你好像真的你要稍微等待一下时机。可是不管你采取哪一个，它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的去看待，以至于罪恶的问题可以被解决。罪其实蛮可怕的，因为它容易在人的心中发酵，一些很小的事情然后就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在那个群体当中，一个一个的流言蜚语就会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在群体的当中，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人有一个特性，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怎么样，可是在我的观察当中，人跟人要建立关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寻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会迅速的成长。所以呢，很多的姐妹聚集在一起就骂自己的先生嘛，虽然他们先生不一样了，但是先生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然后一些的人在一起就开始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因为找到一个所谓共同的敌人，彼此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各位，这是人的一个本性。可是那个所谓迅速的升温带来的是什么？很有可能很多时候是罪恶的蔓延，很多时候是在这个群体的当中，罪恶没有被控制。可是在圣经里头提醒我们，神虽然是那个乐意与人相近的神，可是正因为神与我们相近， 神要我们被光照。神不是只是接纳我们，神更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接纳不是息事宁人，不是好像什么都没关系，这个接纳是要我们真正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经文有一个很严厉的表达，因为上帝不容许罪恶在群体当中的发酵，因此他要非常严肃的去面对。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了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上帝是那个乐意施恩的神，是愿意让人可以在上帝的光照和供应里面参与在神的工作，参与在与神真实同在的体会。我们也看见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容忍罪恶亵渎在群体中间的蔓延。因为这样子的设计是要帮助人可以真正建立属神圣洁的子民。可是各位，这个概念很简单，我们都晓得我们要去认识神，要去体会神，我们都晓得罪恶需要被处理，可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容易。那感谢主，在这个经文当中留下了一些还蛮有意思的线索，帮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领受这个恩典，以至于活出那个日常的圣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使得我们可以真正领受上帝那个很特别的恩典，建造圣洁的群体。我想在这个经文留下的线索有两个很大的层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层面是什么？第一个层面是要让我们重新认识在信仰群体中的价值。各位，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整段的经文，你会发现里头有一个对比，就是神要人预备陈设饼，表达把它陈设在上帝的面前，然后呢，在那个陈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会有灯台的光照，人可以清楚的看到物件。所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会被光照摆在上帝的面前。而如果我们看那个亵渎的事件，当他处置的时候，执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什么？要把这个人带出营外，以至于进行相关的刑罚。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的这个时代，你会常常看到那个所谓出到营外，表达的就是一个远离神的同在。陈设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光照，就是神跟你的同在，去领受跟体会。可是出到营外是远离上帝的同在。所以在这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好像是当我们要去体会神，要去真的经历神的同在，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要我们继续活在信仰的群体当中。经文用了一些些的篇幅提到了内容，可是后面更长的篇幅提到了那个公义的原则。我们如果再留意，你会发现提出这些公义原则的结论，他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非常看重这个群体是属于他的群体，神乐意给人恩典，让人参与在他的工作当中，让人活在他的面前，以他为神。而这个活在神面前，对今天我们具体呈现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也常常来到上帝的百姓中间。我们不是让自己出到营外，而是继续在营内，继续让自己跟信仰的群体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有机会被提醒，有机会上帝透过这个群体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光照。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听了一些线上的这个 podcast， 有人在讲一些不同的东西，里头呢就有许多人提到对教会的一些失望，讲到教会可能有一些人很喜欢用某一些外在的形式，然后就好像以为很属灵很敬虔一样， 比如说喜欢按手祷告，然后就不一定真的关心这个人，只是为他按手祷告。甚至也提到好像很喜欢形式化的去询问啊，请问你最近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就祷告就好了，好像只是外在却没有实质的那个关心。所以对于肢体，对于团契，对于弟兄姐妹的那个关系，其实是有一点点负面的。更有一些人提到在疫情之后，其实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实体的聚集，所以呢就不要再去指望好像牧者传道或者是在群体中间带来的牧养，而是应当要建立一个所谓自我喂养的可能。各位，这一切的表达都蛮有意义，因为确实指出了教会的某一些现况跟问题，更是在防疫的情况底下，没有错，很多情况跟以前不同了。可是我想，如果我们从经文的角度来理解，你就会发现这一些对教会现象的观察仍然非常的片面，而且其实忽略了群体真实的意义。其实信仰群体并不是只是互相取暖跟互相鼓励而已，它应该是提供一个环境让人有机会去整理自己的状况。所以各位，很多时候你在一些谈话最后问你，请问有什么代祷事项，他不是想知道你有什么代祷事项而已，他其实是让你有，让当事人有一个机会去整理自己的状况，使得他自己在里头去经历上帝的光照。自我喂养听起来很好，可是其实在疫情当中，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群体中间的帮助。各位还记得去年这个三级警戒蛮辛苦的当时有政府有很多的规定，所以我们在教会就只能够很少的人，然后我都印象很深刻当时我都不知道我在对谁讲话然后就还是很认真的在那边讲道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我就觉得感觉比较容易一点我自己也有几次尝试那个好像在家里面崇拜的那个经验，我觉得很困难。我们刚刚一起唱诗，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想象一下当你在家里面看着电视，你真的会开口唱诗吗？弟兄姐妹一起起立，你真的会站起来吗？其实蛮怪的就是你不一定不愿意啦，可是你就觉得好像怪怪的，特别是如果家里还有其他的家人的时候，然后你就看着电视，然后你就站起来然后唱歌，你就是其实蛮怪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在群体的中间有一些很特殊的意义。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同工可能就表达说，哎呀，我们要安排线上然后很多这些东西其实年轻人很喜欢各位，我自己在年轻人的团契中间服侍，我发现年轻人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因为他们整天上班都在线上了，他们想看到人，他们要看到活生生的人，所以年轻人喜欢，岂不是喜欢群聚啊？弟兄姐妹，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线上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干嘛花钱去听现场演唱会？如果线上可以解决各样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唱诗，当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说阿们的时候，各位，我不晓得你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我常常在群体当中的聚会崇拜，我心里得到很大的感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不容易，我们每天在面对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挑战，可是当你听见有人跟你唱同样的诗歌，读一样上帝的话，同心的说阿们，你知道你不孤单，你知道你在信仰的群体当中，上帝为自己预备了7000个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人，只是他们声音很小，我们平常不一定有机会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信仰群体的意义非常的特别，而上帝好像透过那个陈设饼跟光照的一个表达，对照着出到营外的问题，提醒我们领受上帝恩典作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我们需要信仰的群体。求神怜悯我们，在信仰群体真实的建造当中，人才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自己。我们不是上对下的一个我教你什么我跟你说什么，而是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的来彼此敞开彼此扶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而这个好像常常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应当要好好的去思想。所以不要小看你每一次来到这里一起的聚会，每个星期好像来到这边一起的团契，一起的这一些敬拜，其实它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上帝的设计是不会错的。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晓得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在疫情时代有各式各样的顾虑，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彼此顾念，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设置。可是我想要去表达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其实在信仰的里面，我们要如何真实的认识神、体会神，我们要如何真实严肃的面对罪恶，其实信仰的群体提供的帮助很大。我们需要在这个群体当中学习成长，不是我就是这样，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是把自己放在营外哦。你真的在营内的人，就是我在搭帐篷，你就跟我一起搭帐篷啊；我在拆东西，你就是要跟我一起拆东西啊；我不会，你就是要跟我一起学；我会，我就是要教你。你他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大家一起去成长，那个叫营内。他们常常在移动的。他们看着云柱火柱开始走了，就拔营往前走，云柱火柱一停就开始扎营，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离开。他们需要在那个群体当中共同的去承担，一起来学习跟随神。营内跟营外，我觉得这个是在经文当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来提醒我们。第二个，要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领受上帝恩典，其实是要注意那个所谓日常的细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把题目定成是圣洁的日常。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经文的上一章下一章，你会发现23章25章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各式各样的节期，唯独在第24章插入了这一个段落，好像要去提醒我们，这些节期的设计是要让人学会尊神的名为圣，而亵渎神就是违背了尊神的名为圣的一个表达。所以他再一次回到那个利未记的核心，关于圣洁的教训。而真正的圣洁不单单好像礼仪上的洁净、道德上的圣洁，其实在这个的部分，他好像要提醒我们，人需要在每一个日常的层面承认神是圣洁的，在每一个日常的细节中间去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为主做的。跟我稍微解释一下，在整个节期的设计里头，我们想象一下节期是什么。其实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大部分时候是比较平淡无奇的，所以呢，人需要一些节期来帮助我们点缀我们的生活。我记得我在国外的时候，之前跟各位分享过，大概差不多10月11月之后，你只要去到各个百货公司啊，或者你去各个商店，它就开始放什么，开始放圣诞节的音乐。放圣诞节的音乐会有一种特质，你知道吗？就是它放越多你就越想买东西，就是你一直听圣诞节的音乐，你就会很想买东西。然后呢，他就一直放一直放，然后他就给人有一种期待，好，那这是要预备，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大概在台湾或者在国外也有这样，就是在华人的世界里头，你大概差不多一月新历的这个元旦一过，就开始放什么 这个中国年相关的音乐。各位，中国年相关的音乐听了你不会想买东西啦，你会想吃东西。就是对，听圣诞音乐很想买东西，听中国年音乐很想吃东西。你知道它就带来一种期待，好像人总是会在那个过程当中想要去有一些些的变化，所以会有一些设置。所以当我们过年过节，我们也会采买，我们会布置各种东西。即便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可能资源不一定那么丰富，可是他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心情让他去期待。可是利未记的作者就在这一连串的节期中间插入了这个段落，提到了那个油跟饼相关的设置。那是一个简单却立场的事。经文提到从晚上到早晨，这一个需要去看这个油有没有足够使得灯不会熄灭。各位，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你可能需要每天去看哦，而且呢每天可能不是只看一次哦。然后呢当你去看，大部分的时候是什么？大部分的时候是里面还有油，所以你不需要干嘛的，可是你就是得去看，然后你没有事做，然后下一次再去看，还有油，没事做，还是得去看。你不会因为它有油没有油你就不去看，因为你得去看你才知道它有没有油。而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它没什么事的。好，这个饼呢，经文说是在安息日，也就是大概每个星期要去确认这个饼十二个摆好好的，上面还要有乳香，然后状况是这样子。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却立场的事，可是这个简单却立场的事却是在华丽的节期设置当中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所以经文的设计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会节期中来敬畏神、敬拜神、领受上帝的供应，但我们更需要在那个平淡无奇的日常当中操练在小事上忠心。所谓的小事，就是那个简单不起眼甚至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我们每一个被上帝呼召成为跟随主的人，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为主而死，为主殉道。可是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们都被呼召要来为主而活，是要活在你的日常里面。可能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好好的整理家里，照顾家里，照顾孩子。可能你是一个上班的人，就好好的在你的工作上面每一个细节做好。可能你是一个读书的人，你就好好的把每一个该学的东西学好。不一定是很复杂的事，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事，但它却每一件都是为了主而做立场的事。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知道每一件事都是为主而做。我最近有一些机会这个观察不同的人，大家晓得我在神学院教书，很多的这个神学生，其实他们给我一些蛮觉得蛮难过的一些心情。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教会所预备的人所期待的传道同工是要可以办活动、剪影片、做这个很复杂的这个设置的场地，或者是就做一些很 fancy 的事情啊，做一些好像轰轰烈烈的事，不再那么看重是不是好好讲上帝的话。各位，我在内湖堂一直有一个很感恩的心情。我们虽然有很多的事，我们有很多的安排，可是你大概可以发现，我们所有的事工可以归纳成两件事。其实我们只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好好讲上帝的话，一件事就是好好的建立肢体关系，彼此关怀。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却是在日常的当中操练活出圣洁。 我刚刚表达，其实我发现在台湾很多的教会已经不是这样想事情了，在意的已经不再是那一个了，而是要做一些好像很漂亮的事情，可是那个根基非常的弱。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来这边，然后就听听讲道，然后好像也讲得不怎么样嘛，然后就啊，时间到了再去吃饭就好了。跟我跟你讲，人真的需要平淡无奇当中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家里吃饭长大的。如果你在餐厅吃饭长大，我是蛮担心你的身体哦。每一餐都吃的哇，很丰富，很好吃。我其实蛮担心你的身体哦。各位，你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在外面吃饭，你没有妈妈会每天让小孩在外面吃，不管他的营养健康的，因为外面的食物太油，外面的食物太咸，各式各样的东西造成的一些状况。我们都很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因为好吃嘛。可是我们都晓得，那个对我们来讲不一定是真的健康的。很多时候你不一定会记得你昨天吃了什么，可是你就是这样子成长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也是这样，你不一定完全记得每一个讲到的细节，可是你总是在一次又一次听神话语的中间，你的生命真正被喂养。疫情发生到现在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感谢主，在我们的处境里头，我们相对来讲遇到的冲击，对于相对应其他很多教会来说，我们冲击是比较小的。我相信那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立下了很好的根基，因为我们操练圣洁的日常。我前几天还在跟一些学生在讲这个话，我其实有点好奇，疫情之后全部变成线上，线上到底要怎么做神医啊？你们知道在讲什么吗？就是祷告，然后你就病怎么样的？线上到底怎么做某一些的特会？线上到底怎么？有很多东西它需要那个情绪堆叠，需要那一些好像在那个状况当中的一些安排。我常觉得其实好像很不容易耶。可是相较之下，在线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好好听上帝的话。各位不要误会的意思，我刚刚花了时间跟大家讲，其实实体的聚集很重要，可是我觉得上帝好像也透过了这个疫情的方式，给了众教会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在预备自己继续在实体聚会当中的成长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教会的意向，看重圣经，活出基督，成为门徒，那个看重圣经是有道理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却让我们操练属灵的日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一段我觉得蛮特别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的设计包含了两个要求，然后一个事件，分别是登台陈设饼相关的设计，然后呢有一个事件就是有人亵渎上帝的事件。可是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那个灯台表达神对人的光照，陈设饼表达人神给人的供应，更是在那个设计的里头，让人有机会摆在神的面前领受上帝的光照。同时我们看见在对人的要求当中，人可以在安排的时候产生一段神圣的时刻，直接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使得那个圣洁的维系被拉到日常生活的当中。而在亵渎的事件里面，再一次表达那个好像神是乐意与人相近，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公义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有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需要在营内持续的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对神真实的认识，明白到神乐意向人施恩的美意，透过不同的规范要求，或大或小的设计，帮助我们在日常的中间学习小事上中心，使得我们生命可以一步一步的成长，更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圣洁的日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很软弱，可能会忘记你的作为是奇妙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些不容易，我们期待好像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想法中间有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主，但我们谢谢你，你却是让我们在一个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不同的细节都学习操练小事上忠心。对你而言，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关系是你更看重的，我们就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也看重主你所看重的，而不是只是表面上那一些很丰富的工作，不是那一些好像看起来很厉害，好像照顾了很多人的工作，却忽略了自己与你的关系。主，我们真的再一次向你求恩典，愿你教导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活出基督那个美好的生命，保守我们，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